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星期日午间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亨利·艾灵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出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透过收音机、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参与这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和朋友献上问候。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指挥，邦尼·古德里夫和林达·马格兹担任管风琴、丝琴。唱诗班将会献唱《美哉神功》来开始这场大会。开会祈祷是70元泰尼拉·沃克罗长老。
Thank you.
Our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永恒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垂低头，倾出我们的心，我感谢能够在这个时候最后的这一场大会聚集一起。我感谢天父你的计划和你的儿子的救赎。
We are grateful, dear Father, for this church named
Son.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apostles who continue to
be with us. And we pray for their beloved families,
those who will minister to us at this session, including the choir. For those of us who are willing to change and decide to change,
could not help us that we will change. Every one of us will open our hearts.让我们都得到需要的医治和安慰。天父，我们更爱你，这个是我们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现
在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来近主耶稣》。唱诗之后，我们很高兴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达林乌克斯会长的讲道，跟着70元宏安维拉长老会为我们讲道，之后12使徒定额组的江文汉长老会为我们讲道。
喺
尘世生命入边，我哋受制于人嘅法律同神嘅法律。我有个唔寻常嘅经历，要根据呢两个律法判断严重嘅恶行。以前作为犹他州最高法院嘅法官，而家作为教会总会会长团嘅成员，我所经历过嘅人嘅法律同埋神嘅律法之间嘅对比，增加咗我对耶稣基督赎罪嘅真实性同力量嘅认识。根据人嘅法律，犯咗最严重罪行嘅人可以被判终身监禁，并且冇假释嘅机会。但系喺慈爱天父嘅仁慈计划下，就完全唔同啦。我见到同样嘅罪可以喺尘世生命中得到宽恕，因为我哋嘅救主为所有怀住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的人赎罪牺牲。基督会救赎，并且他的赎罪牺牲是真实的。刚刚唱诗班演唱了伟大圣诗，表达了我们救主的慈爱怜悯，来跟主耶稣，你在黑暗中迷失了路途，主必照顾，伟大的爱心会从黑暗中把你带领到光明，光明。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为悔改而归向他的全人类打开大门。阿尔马书记述，即使是那些曾经邪恶和嗜血的人，在悔改后都得到宽恕。我今天的信息是关于我们所有人的希望，甚至包括那些因为开除教籍或者除名而失去教会成员身份的人。我们都是可以透过悔改获得洁净的罪人。要悔改远离罪并不容易。纳米逊长老曾经在一个总会大会度教导过，但其酬赏是值得付出代价的。悔改始于我们的救主，而且是一种快乐，不是负担。在上次圣诞祈祷会中，罗素纳米逊会长教导说，真正的悔改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一项永远不终止的特权，是获得进步、拥有平安、安慰和喜乐的基础。一些关于悔改最伟大的教导，是在摩尔门经阿尔玛对教会成员的讲道。他后来形容这些教会成员处于严重的不相信的状态中，骄傲而自大，并将心放在财富和世俗无益的事物上。这个复兴教会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在阿尔玛受启发的教导当中学习。我们以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开始，因为就是他要来除去世人的罪。我们必须悔改，就好似阿尔玛教导，你们若不悔改，就绝不能承受天国。悔改在神的计划当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所有人都会在今生犯罪而与神隔绝。如果没有悔改，人就不能够得救。这个原则从太初起就已经被教导。主命令亚当要教导你的儿女，各地所有的人都必须悔改，否则他们绝不能继承神的国，因为没有不洁的东西能住在那里或住在他面前。我们必须悔改我们所有的罪，所有违背神诫命的行为或者不作为的事，没有人可以例外。就在昨晚，纳米逊会长挑战我们，各位兄弟，我们都需要悔改。若果要透过悔改而获得洁净，我们必须弃绝 我们的罪，并且向主同必要时向他在世上的教导的法官认罪。阿尔玛教导我们亦都必须做正义的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圣灵经常邀请我们归向基督的一部分。我们每个安息日都需要领受圣餐，透过这个教义我们订立圣约，并且获得祝福，帮助我们克服一切阻碍我们成为完美的行为和欲望，就好像救主所邀请这样讲，当我们摒弃一切罪邪恶，尽能尽意尽力爱神，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成为完全，并凭着基督所流的血被圣化，成为神圣而没有污点。这个是几咁伟大的应许，几咁伟大的奇迹，几咁伟大的祝福、在神的计划里面，今生的目的是验证我们，看我们是否愿意做主我们的神命令我们的所有事情。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对神和他所拣选的仆人负责，而这些责任将会包括世上以及神的审判。在主的教会，成员或者准成员在世上的审判是由领袖去执行，他们寻求神的指引，他们的责任是去审判那些想要透过归向基督而获得他赎罪的力量，行走在圣约的道路上达至永恒的人。赎世的审判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已准备好接受洗礼，判断一个人是否配称拥有推荐书进入圣殿，一个在教会记录中已经被除名的人是不是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充分悔改，可以透过洗礼重新加入教会。当一位由神召唤在世上的法官核准一个人更进一步，例如获得圣殿的特权，他并没有表示这个人是完美，他亦都没有宽恕任何的罪。宾塞金会长教导在今生除去惩罚之后，这个人也必须寻求并从天上神那里得到最终的悔改，并且只有神才能宽恕。如果在最后审判之前未能够悔改邪恶的行为和欲望，不悔改的人就会继续不洁。最终的责任包括透过悔改获得最后的洁净，是我们每个人和神之间的事。经文经常描述的审判是复活后的最后审判。很多经文都讲到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按照必死之身的所作所为接受审判，所有人都会按照他们的行为和他们心中的渴望受审判。最后审判的日子的目的是确定我们是否已经做到阿尔玛所讲的心中巨大的改变，我们成为新的人，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最后的法官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有人都会承认他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他无所不知，他完全了解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欲望，包括那些正义或者已经悔改了的，以及不义和不悔改或者没有改变的行为。经文描述了最后审判的过程。阿尔玛教导对于慈爱的神的公道来讲，在复活的时候万物回复到原来的状态是必要的。这意味着假如他们今生的行为是好的，心中的愿望是好的，在末日他们也必回复到好的。同样地，假如 他们的行为是坏的，他们就必回复到坏的。所以先知雅各亦都教导话，在最后审判，凡正义的必刑正义，凡污秽的必刑污秽。这个就是摩罗乃所形容在活人和死人的永恒法官，伟大的耶和华的可爱的审判难前的一个过程。为了保证我们能够洁净地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在最后审判之前悔改，就好像阿尔玛对他犯了罪的儿子所教导一样，除非你悔改，否则你的罪必在末日成为对你不利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赎罪为我们提供唯一的途径去获得悔改带来的洁净。今生是我们悔改的时候。虽然我们受到教导有一些悔改可以在灵的世界发生，但是并不肯定。密文培勒长老教导，当身体和灵结合时，会更容易克服和侍奉主。这是世人最易被塑造和最易受影响的时候。今生是悔改的日子。当我们去悔改，我们得到主的保证，我们的罪包括我们的行为和欲望会得到洁净，我们慈悲的最终法官将不再记住那些罪。透过悔改获得的洁净，我们就有资格获得永生。班杰明王便雅韵王称之为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神复原的计划的另一部分是复活会回复万物到原来而完美的躯体上。这个包括我们今生在身体上的缺陷，包括先天创伤或者疾病得来的，都会变得完美。这个复原能否将我们的灵性上所有的不圣洁和未克服的欲望和杂瘾都变得洁净和完美呢？是不可能的。从现代的启示中知道，我们会因为我们的渴望和行为而受到审判，甚至我们的思想都会定我们的罪。我们不能够将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死亡。米莫勒克教导说，今生占据我们身体的灵，无论是主的抑或是魔鬼的，会有能力在永恒世界中占据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救主有力量并且准备好可从罪恶中洁净我们。现在就是时候去寻求他的帮助，来到悔改我们的邪恶或者不当的欲望和想法，使我们在最后的审判中保持洁净，站在神面前。神的计划和他所有的诫命都是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是比一切都令人渴望，而且最能让灵魂快乐。先知以赛亚甚至向邪恶的人保证，当他们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并且广行赦免。阿尔玛教导，看哦，他向所有的人伸出慈悲的臂膀，邀请他们。复活后的救主对尼非人讲，看哦，我慈悲的臂膀已伸向你们，凡愿意来的，我必接纳他。从这些以及很多其他灵性的教导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在慈悲的条件下，张开双臂去欢迎所有的男女，他已经赐予他们所有的儿女去获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最大祝福。因为神的计划和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以怀住一种十分光明的希望去见证神爱我们，而且我们可以透过悔改的过程得到洁净。我们获得应许，如果我们努力前进，饱享基督的话， 并且持守到底。看啊，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但愿我们都会这样做。我这样恳求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好感谢拥有骨肉的身体，这个祝福是来自天父奇妙的恩赐。我们的身体有超过600块肌肉，很多肌肉都需要锻炼才可以维持状态，应付日常生活的活动。我们可能费尽心思去阅读有关肌肉的资料，但是如果认为这样就会令到肌肉更加强壮，我们会很失望。我们一定要去运用我们的肌肉，肌肉才会强壮。我也都逐渐了解到属灵的恩赐都是同样的道理，这些恩赐也都要去运用才会成长。例如信心这一项属灵的恩赐，不只是一种感觉或者是情绪，而是一个行动的原则。在经文里面，信心会经常和运用这个字连结一起出现，就正如阅读和学习有关肌肉的资料并不足以令到肌肉强壮一样，阅读学习有关信心而没有实际的行动亦不足以建立信心。我16岁那时，我最大的哥哥伊凡他已经22岁，有一天他回到家告诉我们，他决定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接受洗礼。我父母有些疑惑地望着他，我记得当时的我不是很明白发生什么事。大概一年之后，他跟我们讲了一个更加惊讶的消息，他决定去传道，也就是我们会有两年时间见不到他。我父母听完之后不是很高兴，但我在他身上见到明确的决心，令我对他和他作出的决定更加敬佩。在几个月之后，当伊凡传紧道那阵，我有机会和同学一起计划一次旅行。我们想去沙滩玩几日，庆祝中学毕业。我写信给正在这里传道的哥哥提及我暑假的计划，他回信地说，我们要去的目的地会途经他服务的小镇。我觉得途中顺路去探他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传教士是不应该给家人探他们的。我安排了所有东西，我记得我坐在巴士上面，想象我和伊凡在那个晴朗的日子欢聚的情景。我们会一起吃早餐、聊天，在沙滩上玩，还有晒日光浴，我们即将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当巴士到达总站，我见到伊凡站在另一个年轻人旁边，两个人都穿着白色恤衫打呔。落了巴士之后，我们互相拥抱，然后他介绍他的同伴给我认识。为了不要浪费时间，我立刻跟他说那天的计划，但我不知道伊凡他有什么安排。他看着我微笑地说，好啊，不过我们有一些工作需要做了先，你和不同我们一起？我同意了，以为之后会有足够的时间去沙滩玩。但是那天，我哥哥和他的同伴在那个小镇走了超过10个小时，我一整日都在那里对人微笑，和我从来没见过的人打招呼。我们和每一个人说话，敲陌生人的门，探访那些我哥哥和他同伴正在教导的人。在其中一场探访，哥哥和他的同伴教导有关耶稣基督和救恩的计划。突然之间，伊凡停下来看着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很有礼貌地邀请我分享我对他们所教导的事的看法。整间房静了， 所有的目光都专注在我身上。我很勉强地讲出了一些说话，分享我对救主的感受。我不知道我所分享的内容是不是正确的。我哥哥他也没有纠正我，反而感谢我分享我的想法和感受。在我们一起的那几个钟头，哥哥和他的同伴并没有额外花任何的时间来教我课程，但我所获得的知识比以往和他聊天的时候得到的更加多。我亲眼见证到当人在生活之中获得属灵的光，他们的容貌是会怎样转变。我见到他们当中有人从信息当中找到希望，而我亦都学习到怎样服务其他人，忘记自己和个人的欲望。我当时做的是救主教导的事，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想回转头，我发觉是因为那日我哥哥给机会我将信心付诸行动，所以我的信心才增强了。当我们研读经文，寻找可以被教导的人，作见证，为其他人服务等等，就是运用着信心。那日我们没有时间去晒日光浴，但是我的心充满来自天上的光。我甚至连沙滩上面的一粒细沙都见不到，但是我觉得我的信心就好像一粒芥菜种那样茁壮成长。在那个晴朗的一日，我并不是一位游客，但是我获得美好的经验，甚至在未成为教会成员之前就已经不自觉地成为了传教士。因为福音被复兴，我们可以开始了解到天父怎样帮助我们培养属灵的恩赐。很多时候他会给机会我们培养恩赐，而不是在我们未付出灵性和身体上的努力之前就已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同神的灵保持和谐，我们会学习认出那些机会，然后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寻求更多耐心，可能会发现自己等待答复的时候需要运用的耐心。如果我们对身边的人有更加多的爱，可以在教会坐在一位新面孔的旁边来培养爱心。信心都是一样，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就需要信赖主的应许去继续前进。我们这样做即是锻炼属灵的肌肉，发展这些肌肉去成为生活中力量的来源。一开始可能并不容易做到，甚至会是很艰难的挑战。主透过先知摩罗乃所讲的话适用于我们现今的世代，如果世人到我这里来，我必让他们看见自己的弱点，我赋予世人弱点，使他们得以谦卑。我给所有在我面前谦益自己的人的恩典是充分的，因为如果他们在我面前谦益自己，并对我有信心，我必为他们使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我好感谢我的哥哥伊凡，他不单止和我分享福音，亦间接地邀请我去顺从和遵从福音，找出我的弱点。他帮助我接受夫子的邀请，来跟从我，去做救主所做过的事，去寻求救主寻求过的事，以救主的方式去爱其他人。在那次传道的经验之后的几个月后，我决定接受洗礼，而且我也要去做传道。我们要接受罗素纳尔逊会长的邀请，一心一意归向救主，找出需要更多灵性伸展的肌肉，开始加以锻炼。今生是一场长途的赛跑，而不是一场短跑，所以不要忘记去做那些微小但是持之以恒的灵性活动，以增强 重要的灵性肌肉。如果我们要增强信心，就去做一些需要运用信心才可以做到的事。我见证我们是慈爱天父的儿女，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爱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向我们展示道路，自愿舍去生命令我们获得希望。救主邀请我们跟从他完美的榜样，对他和他的赎罪运用信心，扩展所有我们被赐予的属灵的恩赐。他就是道路，这个是我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兄弟姊妹，你们有没有试过睡不着在这里数绵羊呢？当软绵绵的绵羊跳过围栏的时候，你一边数一、二、三、二、二百四十五、二百四十六、六百五十七、六百五十八。对我来说，数绵羊帮不到我睡觉。我会担心不见了或者失去一只羊，所以我会睡不着。我们跟那位后来成为国王的牧童一起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羊，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在这个复活节，我们颂赞那位好牧人，即是神的羔羊，他所有神圣的咸头，这个是最体贴或者一针见血。在很多文献记载中，救主称自己做好牧人，先知都见证他就是神的羔羊。这两个角色和象征起了有力的相辅相成作用。还有哪个比起好牧人更能拯救每只珍贵的羊？而还有哪个比起神的羔羊更适合做我们的好牧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独生子愿意服从他的父亲，舍去他的生命。耶稣见证，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有权柄舍去生命，亦有权柄取回来。身为好牧人和神的羔羊，救主联同他父亲独特地祝福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用他的声音和名字来呼唤他的羊，他寻找和聚集我们，他教导怎样去爱去施助。让我们探讨这三个主题，从他用他的声音和名字呼唤我们开始。第一，首先我们的好牧人按着名叫自己的羊，他们认得他的声音，他用自己的名字称呼你们，那名字就是基督的名。当我们真诚跟从耶稣基督，就会受到感召去行善，去爱神和去侍奉他。当我们去研读、沉思和祈祷，当我们定期更新圣餐和在圣殿的圣约，当我们邀请所有人接受他的福音和教义的时候，我们就是倾听着他的声音。在我们这个时代，罗素·勒尔逊会长劝告我们要用耶稣基督所揭示的名称来称呼这间复兴的教会，即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主这样说，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奉我的名，所以你们要用我的名称呼这教会，奉我的名祈求父，求他为我的缘故赐福给教会。在世界各地，我们在内心和家中奉耶稣基督的名呼求父， 感谢享有丰盛的祝福，能够有以家庭为中心、教会从旁辅助的崇拜、福音学习和有益身心的家庭活动。第二，我们的好牧人会寻找我们，将我们聚集到他的羊圈。救主问：你们中间有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我们的救主通常在同一时间响那一只羊和另外那99只伸出援手。当我们施助的时候，担心走失那只羊的同时，亦感谢其余坚定不移那99只。我们的主在各处，在大地四方找我们出来，然后解救我们。他透过圣约和他赎罪的血来聚集我们。救主对他新约时期的门徒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复活的主在美洲大陆对李海立约的子孙作证话：你们是我的羊。耶稣话其他的羊亦会听见他的声音。为耶稣基督的声音作证的另一部约书《摩尔门经》真是一个祝福。耶稣基督邀请教会接纳所有听他声音又遵守他诫命的人。基督的教义包含接受水、火和圣灵的洗礼。尼非问：既然神的羔羊是圣洁的，尚且需要受水的洗礼来尽诸般的义，那么不圣洁的我们更是何等需要受洗？是的，受水的洗礼。今日我们的救主希望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邀请他人来跟从他，来找寻爱、医治、连结，并且归属在他的圣约，包括到神的圣殿，让神圣的救恩教义、救恩的教义得以祝福家庭的所有世代，从而聚集在万子两边的以色列家族。第三，身为以色列牧者的耶稣基督示范了以色列的牧人怎样以爱施助，就好像救主曾经问西门彼得，当他亦问我们是不是爱他的时候，就是恳请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喂养我的羊。主应许只要他的牧人喂养他的小羊和羊群，圈里的羊就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我们的好牧人告诫说，以色列的牧人不能睡觉，不能赶散羊群，或让羊走失，也不能偏行己路，追求自己的利益。神的牧人要去巩固、医治、包扎那个受伤的，领回那个被驱赶的，找寻那个丧失的。主亦警告要小心雇工，因为他们不念雇羊，不顾念羊，还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这里来，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我们怀着目的和信心运用个人的道德选择权的时候，就令我们的好牧人欢喜。那些在救主羊圈的人仰望他，感谢他的赎罪牺牲。我们立约要跟从他，不是被动、盲目或者懦弱地跟从，而是出于全心全意的渴望去爱神和邻人，愿意担负彼此的重担，会因别人的快乐而一同欢欣，好像基督那样甘愿臣服在父的旨意那样。我们虔敬地承受他的命，我们欣然加入他的事工，去聚集并施助神所有的儿女。各位兄弟姊妹，耶稣基督是我们完美的牧人。由于耶稣基督为羊群舍命，现在已经荣耀复活，所以他亦是最完美的神的羔羊。在太初已经预告要献祭神的羔羊， 天使同亚当讲，佢做嘅献祭就好像父的独生子的牺牲，要我哋悔改，并且永永远远奉子的名呼求神。先祖亚伯拉罕为世上各国确定确立了圣约的祝福，亦体验到献祭自己独生子的意义。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众先知使徒早就预知为神的羔羊蒙预派的使命感到高兴，在旧大陆的约翰、新大陆的尼腓都为神的羔羊作证，是的，即永恒之父的儿子，世界的救赎主。亚伯纳代为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作证，我们如羊走入歧途，各人偏行己路，主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阿尔玛称神子伟大至极的最后牺牲是比其他所有的都重要的事。阿尔玛鼓励我们要对神的羊羔有信心，来吧，不要害怕。我有个好朋友讲述他怎样对耶稣基督的赎罪得到宝贵的见证。他成长的时候一直相信罪会带来极大的惩罚，要我们独立承担。他向神恳求，希望了解神性宽恕的可能性。他祈求想知道耶稣基督怎样宽恕悔改的人，慈悲怎样满足公道。有一日，他在一次灵性转变的经验得到祈祷的答复。有个年轻的亡命之徒拎着两袋偷来的食物在杂货店跑出来，跑到繁忙的大街上，后面追来的杂货店经理捉住他，开始闹他和打他。我朋友没有将这个吓坏的年轻人当成小偷，反而出奇地对他充满很大的同情心。他没有惧怕或者担心自己的安全，直接走向两个争吵中的男人。他说：我帮他给钱，请你给他走，请你给我帮他给钱。我朋友受到圣灵的提示，充满一股从未感受到的爱。他说：我只是一心想帮助拯救这个年轻人。我朋友说他开始明白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明白耶稣基督怎样和为什么心怀纯正而且完美的爱，愿意牺牲来成为他的救主和救赎主，和明白为什么需要救主这么做。难怪知得我们会唱听哉牧人是慈声呼，同来寻回失路羊，肩胛背负是恩然归，安恬于羊棚上。当我们感到孤独、退缩、不安或害怕的时候，身为羊的神的羔羊，我们的救主都知道。尼腓的异象见到神羔羊的大能降在羔羊教会的圣徒身上，也降在主的约民身上。虽然分散到整个地面上，但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这个充满希望和安慰的应许包括我们的时代。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或者社区里面，你是不是唯一的教会成员？是不是有时你觉得你的分会好小或者与世隔绝？你有没有曾经搬到语言和风俗习惯不同的新地方？可能你的生活环境改变了，而你从未想过可能会发生的事正困扰你。救主向我们保证，无论我们是哪个，无论状况是怎样，在以赛亚的话，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与养小羊的。 各位兄弟姊妹，我哋嘅好牧人用佢嘅声音同埋名字嚟呼唤我哋。佢寻找并且聚集人民，亲自操访佢哋，又透过活着嘅先知同埋我哋每一个人去邀请所有喺佢圆满嘅复兴福音同埋圣约道路上揾到平安、目的、医治同埋喜悦，透过榜样教导以色列嘅牧人，要怀住佢嘅爱去施助。身为神的羔羊，佢嘅神圣使命系一早已经预派咗。众先知使徒都为呢件事感到欢欣。佢嘅赎罪无限而且永恒，喺幸福计划同埋创造目的核心在。我保证无论我哋住喺边度，佢都会将我哋放喺心上边。亲爱的兄弟姊妹，愿我哋渴望成为神和羊羔的谦卑信徒，或者有一日我哋嘅名字得以写喺羔羊嘅生命册，唱住羔羊嘅歌，受邀请去羔羊嘅筵席。佢系佢嘅牧羊系羔羊，我见证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e congregation will now join the choir in singing.
现在会众同唱诗班一起唱《听国国请听》。在唱诗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为我们讲道，跟着七十元海尔麦基长老会为我们讲道。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立德罗斯本长老会为我们讲道。
This is the 189th annual.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Th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在最近几次总会大会当中，一系列嘅调整就明显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当中嘅计划同埋活动就变得越嚟越以家庭为中心，同埋由教会辅助。罗素纳尔逊会长中告我哋话，将会有更多改变嚟紧。补充你嘅维他命丸啊， 要充足地休息一切都会令人很兴奋。当我们讨论这些持续的调整和基本运用于主在复兴教会里面的时候，我祈求和邀请圣灵的帮助。最近我和科格柯丁森长老一起出席一个圣职领导人大会，他那天用了两个简单的问题，以强调以家庭为中心及由教会辅助的原则。他建议我们不要说星期日教会后回到家的时候问你今日在教会学到一些什么有关救主和他的福音呢？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教会聚会的时候问你今日今个星期在家里面学了什么有关救主和他的福音呢？合适的安息日崇拜、全新的课程和聚会时间的调整，全都是帮助我们在家在教会学习福音。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每一位成员都有个人的责任去学习和运用主教导的方式去生活，并接受由权力施行的救恩和超生的教义。我们不应该期望教会这个组织教晒话晒给我们知为中心门徒持守到底要所知的所做的一切。相反，我们个人的责任是要去学要应该学的东西，要去过要应该要过的生活，要去成为主想我要你成为的人。我们的家就是学习运用和成为最终的场所。小个时候，约瑟斯密从家中学习到神的东西，他努力寻找神对他的旨意，他就去很多不同的基督教派勤奋地沉思经文，真诚地向神祷告，就是为了找真理。当父和子在圣林向他显现之后，年轻的约瑟斯密立即就回到家，而他立即就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他妈妈。当他靠住壁炉时，他妈妈问他有什么事，约瑟回答说不用担心，一切好，我好好。然后他对妈妈说，我自己已经知道。约瑟的经验比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从的模式，我们都需要自己学习得到。天父计划的宗旨就是令他的儿女变得更似他一样，因为这样他提供了给我们必要的成长进步的机会。生活在这个充满骚动以及越来越混乱越来越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的承诺要学习和跟从真理去生活，这个承诺就更重要了。我们不可以单单依靠参加教会聚会和计划就期望可以得到灵性的熏陶和保护，在这个邪恶的日子里面抵抗仇敌。父母有神圣的责任，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受启发的教会领袖、教师和不同的活动可以帮助个人和家庭在灵性进步。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约的道路上迈步向前时都需要帮助，但最终培养灵性的力量和耐力的责任就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记得尼非先知李海的仔渴望能够得到他自己透过灵性的力量看到、听到和知道他爸爸在生命树异象中所学到的一切。很明显，尼非在他年轻的时候需要和得到他良好父母的榜样和教导，但是就好像约瑟斯密那样，他渴望他自己学到和他想自己知道。如果你我所知道有关耶稣基督和他复兴的福音都是从其他人所教所讲而得知的， 咁我哋对佢同埋佢后期时代美好嘅事工嘅见证，就只系建喺沙上。我哋唔可以单单依赖用借其他人嘅福音嘅光同埋知识，就算佢系我哋所爱所信任嘅人。重要嘅系约瑟斯密所教导嘅每一个后期圣徒都需要自己明白神对我们来到世上，在此受苦和离开人世的计划和目的。从亚当以来，所有有关人对神和天使在未来中的关系所写的一切，就算我们可以读完了解完，我们所知的都是极少。关于我们的情况和神真正的关系，读其他人的经验或者赐给他们的启示，绝不能够给我们一种完全广阔的视域。要获得这些事情的知识，只能够藉着从神为此设定的教义而经验得到。让个人和家庭可以达到这个伟大的灵性目的，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这个特别的丰满福音期，建立 各种以家庭为中心及由教会辅助的计划和活动的原因之一。
让
我再去总结一下几个福音学习变得更加以家庭为中心和以教会辅助的应用。最终的传教士训练中心其实就是我们家，其他的传教士训练中心才在普尤佛、马尼拉、墨西哥城及其他的地方。我们最具教育性的主日学课程应该在我们家里面个人和家庭研读有帮助，但是其次的就在我们会堂开的主日学课程。家庭历史中心现在在我们家里面，要辅助我们家庭历史研究，就可以在我们的会堂里面找到。至关重要的圣殿准备班亦都在我们家里面开，但是其为次要的辅助就是在我们会堂定期开的圣殿准备班。将我们家变成为圣所，让我们能够站在圣地上，是这个后期时代至关重要的事。就好像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辅助学习一样，对我们灵性的力量及保护，今日是至今重要，明日就更重要。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辅助的福音学习及准备圣殿里面，请大家想下这个原则怎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准备去神圣圣屋宇里面接受教义和圣约呢？圣殿的准备在我们家里面是最有效的，但很多的教会成员不是很肯定在圣殿以外有什么关于圣殿的经验，什么可以分享，什么不可以分享。太福彭宣长会长描述这个疑问的存在，圣殿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圣殿里面举行的教义是神圣的。由于圣殿极为神圣，我们会有顾忌，不愿和子女或者孙子女多讲圣殿的事。因此有很多人无法培养去圣殿真正的渴望，又或者当他们去圣殿的时候，他们对圣殿毫无认识，也都没什么准备。在圣殿所要的负起的义务和他订立的圣约，我相信有适当的了解和认识，对于年轻人为进入圣殿所做的准备极有帮助。我都相信亦会助长他们寻求圣职的祝福渴望，就如亚伯拉罕寻求圣职的祝福一样。有两个基本的指引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太福彭宣会长强调的正确理解。第一个指引，因为我们爱主， 我哋谈论到有关佢嘅神圣屋宇时候，应该保持虔敬。我哋唔应该形容或者透露我哋接受嘅神圣圣殿嘅教义仪式有关嘅特别标记。我哋亦都唔应该讨论我哋特别答应唔会透露嘅神圣信息。第二个指引，圣殿就是主的殿，圣殿里面的一切都将我们指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讨论和圣殿教义及教约圣约有关的教义原则和基本的目的。豪伟洪德会长劝告我们说，让我们同仔女分享我们在圣殿里面所享有的灵性感觉，让我们更认真、更自在地教导儿女有关主的殿的目的和适合谈论的内容拿出来教导。兄弟姊妹，由约瑟·斯密到罗信·纳尔逊会长的世代，教会的领袖广泛教导过圣殿的教义和圣约各项的教义目的。我们已经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资源，无论是印刷品、音带、影像或者其他格式，去帮助我们学习有关先行礼、恩道门、婚姻和其他的印证教义，亦可以透过接受和履行圣约去遵守服从的律法、牺牲的律法、福音律法、贞洁律法和奉献的律法而获得跟从救主的信息。所有教会成员都应该熟悉在 temples.churchofjesuschrist.org 上好好的内容。罗素纳尔逊会长强调圣殿仪式里的神圣本质和教会方发放有关圣殿的重要信息，主要平衡于准确、适当和公开。他解释说，我建议成员阅读经文指南里面圣殿相关的题目，例如膏抹、圣约、牺牲和圣殿。不妨亦都阅读出埃及记第26-29章和利未记第8章、旧约和无价珍珠书里面的摩西书、阿伯拉罕书，强调圣殿事工不单是古老的习俗，其教义具有历史悠久不衰的特质。所以想象你的仔女有一日问学校，有人告诉我圣殿里面穿些奇怪的衣服，这个是不是真的？在 temples.churchofjesuschrist.org 上面有一个短片，题目是神圣圣殿的服饰。这个很好的资源解释了古代时候的男女很珍惜神石的音乐、各种的祈祷、具象征式的宗教服饰，以及以表达他们内心深处对神忠诚的各种仪式。所以教会支持以家庭为中心，透过很多这些类似短片一样那么好的资源和基本的教导，去准备接受圣殿美好的祝福。还有很多很好的资源都为你已经准备好了。当我们努力在主的灵温顺中行走时候，我们会受到祝福，明白怎样平衡在我们的家庭中适当和不适当讨论对于主神圣殿的教义和圣约。我想你们中间有些人问，怀疑你的福音学习是不是真可以做到以家庭为中心和教导辅助。可能你们是家中唯一一个教会的成员，又或者你是一个有一个不太支持你的伴侣，又或者你是一个单亲家长，又或者你是一个自己单身住的或者离了婚的后期圣徒，而你问究竟这些原则怎样运用在你身上。你或者可能是丈夫或者妻子， 望住对方话：我哋可唔可以真系做得到呢？得，你做得到嘅。我应许你哋，赐予你哋嘅力量嘅祝福，一定会明显咁倾注于喺你嘅生活当中。门会为你而开，光会散发出嚟，你嘅能力将会得到提升，令你可以勤勉同埋耐心咁样持之以恒。我好快乐咁样见证，当我哋努力去履行我哋个人嘅责任，去学习同埋热爱耶稣基督嘅复兴福音嘅时候，酬赏俾我哋祝福同埋将会嚟到。我哋的确可以准备好获得一切必要嘅事物。我咁样应许同埋见证，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Several years ago, our
幾年前
five-year-old son came to
me. 我五岁嘅细路仔嚟问我：爸爸，我明白到一啲嘢。对于你嚟讲嘅好快，于我嚟讲就系好耐啦。
当
主或者佢嘅仆人讲：再过不多日子，或系时候不远了嘅时候。这句话的意思是可能是一世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主的时间和主的时间表往往是和我们不同。内心就是关键。没有内心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发展，也不能够展现出对神的信心。而信心将影响生命和救恩。但是我今天的信息是，当我们内心等候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都会获得即时的祝福。当阿尔玛和他的人民被拉曼人俘虏那时，他们祈求获得拯救，他们没有立即被释放，但是当他们耐心地等候拯救那时，主赐予某些即时的祝福来展示他的良善。主立即软化了拉曼人的心，所以他们不会杀死阿尔玛和他们。主还加强了阿尔玛的人民和减轻了他们的重担。当他们最终获拯救之后，去到柴莱罕兰地，向那里的人民讲述了他们的经历，而这些人民都很惊叹，想到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想到他以大能的拯救阿尔玛和他的弟兄脱离这个束缚，他们就提高声音感谢神了。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会临到所有以真心和全心全意呼求他的人的身上，包括那些当拯救看来好像遥远、痛苦持续甚至加剧的时候，在绝望之中祷告的人。一位年轻的先知又在又湿又冻的地牢里面受苦，他大叫地说：神啊，你在哪里呢？你的手要静止到几时呢？是的，主啊，要到几时呢？主并没有以即时的拯救约瑟作为回应，但是他向约瑟直接宣布平安。主给予最终的拯救的直接是希望，无论什么事，无论身在何处，藉住基督总会有希望的微笑立即是在我们的面前。同埋主曾经承诺，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最重要的是，主的爱是立即来临的。同普罗一样，我作证任何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即使是我们的罪。虽然这些罪可能会暂时将我们同他的圣灵分开一段时间，但是无法将他对我们恒久的爱分开。这些是他就立刻祝福我们的一个方法。现在为了表明这些原则是怎样相互关联，我会同你分享两个人的经历，他们的生命就是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的证明了。艾米丽由青年的时期开始就在药物滥用方面苦苦挣扎，由尝试而引致习惯，由习惯而变成一种的习瘾。虽然间中会有时间会好转， 艾米丽好小心地隐藏了她的问题，特别在她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后。一开始她的拯救根本就是不像拯救。在一分钟，艾米丽刚刚做例行身体检查，下一分钟就已经被救护车送去疗养院那里了。当她想到要跟她的仔女和她的丈夫分开，又要离开她家的时候，她开始恐惧。在那一晚，艾米丽自己一个人在一间寒冷黑暗的房里面，她失缩在床上面地喊。艾米丽的理性能力被减弱，甚至被焦虑恐惧在那间房和是她灵魂的黑暗压迫住。她觉得自己会在那晚死，甚至是孤零零地死去。在那种绝望的情况之下，艾米丽不知怎样使出了力量，由床上面落了地面。她没有做出任何以往会做的祈祷的姿势，她向主完全交出自己，被神拼命地祷告。亲爱的主，我需要你，请求你帮下我，我不想孤零零一个人，请你帮我挨过这一晚吧。就好像耶稣对彼得所做的一样，他赶紧伸手拉住艾米丽正在下沉的灵魂。艾米丽获得一种不可思议的平静、勇气、保证和爱。个房间不再寒冷了，他不再孤单了。从他14岁以来，他是第一次知道一切都会变得好。当他觉悟神的存在的时候，艾米丽很平静地睡着了。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们会悔改，不硬起你的心，这样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就立刻在你们身上生效了。艾米丽的治疗和最终的拯救是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很多个月的治疗、训练和辅导。在这段时间，她都是藉着神的良善而获得支持。当她和她丈夫、仔女一起进入圣殿，永远印证在一起的时候，神的良善继续支持她。就好像柴雷海兰的民众一样，每次艾米丽想起将她从冲泊中拯救出来的直接是由神而来的良善和神的大能，他都会感谢神。现在我会分享另一位勇敢的信徒的故事。在2013年的10月27日，艾丽莎·舒罗特很开心地欢迎他突然来到访的亲爱的朋友尚恩和莎拉·齐柯特。尚恩亦是艾丽莎的主教，他递了个手机给他，然后很庄严地说，艾丽莎，我们很爱你，你需要接这个电话。在电话中的是艾丽莎的丈夫马里奥。马里奥正同他的几个细路去一个遥远的雪上单车旅程，但是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他亦都受了重伤。他们十岁的仔加勒过了身。当马里奥满面泪水地告诉艾丽莎听加勒的死讯的时候，他被我们难以想象的震惊和恐惧所淹没。这种震惊令到他跌倒，因为艾丽莎因为无法形容的痛苦而瘫痪，不能够讲嘢。柯齐德主教和他的太太很快地扶住他，他们一起地喊了很久，然后主教给了一个祝福他。如果了解耶稣基督的赎罪和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是不能够理解之后所发生的事的。齐柯德主教将双手温柔地放在艾丽莎的头上，以震抖的声音地说，他开始讲话，艾丽莎听到的两句说话好像是神亲自对他这样说。首先他听到自己的名字，艾丽莎·舒罗德，然后他听到主教伸出全能之神的权柄。在那一刻， 只是讲出他的名字和神的力量，亚利沙就被难以形容的平安、爱、安慰和某一种的喜乐充满，而这种感觉一直都是陪伴着他。当然亚利沙、马里奥和他的家人现在都是继续为加勒而哀悼和思念他，真的很难。每次当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亚利沙眼睛都充满泪水，讲他有几爱和挂着个仔，而他的眼亦都是湿润，咁讲伟大的拯救者是怎样支撑他度过这次的苦难。当他在最痛苦绝望之中，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开始，并且继续有光明希望，在再过不多日子就可以甜蜜咁样同个仔团聚了。我知道有时生活的经历会带来混乱和动荡，使我们很难去获得辨认或者保留，好像艾蜜莉和艾丽莎获得的那种的解脱。我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我作证那个段的时间，我们获得保存就是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温柔而有力的表现。请记住，古代以色列人最终是由这个曾经保护他们的同一位神拯救出来的。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伟大的拯救者，我以他的名向你保证，当你以真心和全心全意地转向他的时候，他会将你一切从的痛苦中来到拯救出来，甚至那些想削弱和毁灭你生命的喜乐的事都会被减低。这种拯救可能比你所想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是一世或者是更长的时候。所以为了给你安慰、勇气和希望，使你获得支持和巩固直至最终拯救的那一日，我向你赞扬和作证直接由神而来的良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随着今次大会进入尾声，我感谢我们天上的父在过去两日和会众分享的指引、真理和启示。神召唤的仆人教导了我们祂神圣的话语，主提醒我们在后期时代的启示，无论是藉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当我望着这班圣徒的会众，以及想象在全世界收看众会大会的成员，我就想起在摩尔门经里面，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十字架之后向尼非人显现的时候的聚集，他教导群众福音，然后鼓励他们因此回家去沉思我讲的事，奉我的名向父祈求，使你们得以明了。回家去沉思我讲的事，就是将先知和教会领袖在这个神圣场合讲的说话认真地看待的下一步。先知预言过，当魔鬼在人类儿女心中示弱，并煽动他们老路美好的事物的时候，以基督为中心的屋企就是地面上神国度的堡垒。人类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建造堡垒去将敌人守在外面，很多时候那些堡垒都有一座防御塔，由守望者好像先知这样警告将要来临的攻击和险恶的势力。在早期犹他先驱者的年代，我的曾祖父多马罗斯本和他的家人是第一批进入美丽的犹他华沙奇山区的希伯山谷的先驱者。 在1859年，多马帮手兴建希伯堡垒以保护他们。那些是一座座简单的木屋建筑，用木棉树干一支支地拼在一起建造而成堡垒的外围，而在堡垒里面就是由木墙建成的木屋。在先驱者落地生根和崇拜主的时候，这些建筑物为他们提供了平安和保护。我们都是一样，我们的屋企是对抗世间邪恶的堡垒。我们在屋企以学习遵守基督的诫命，研读经文和一起祈祷，还有互相帮助持守在圣约道路上来跟随基督。来跟从我的课程鼓励我们在屋企作个人和家人的研读，是想加深我们归顺的程度，帮助我们变得更似耶稣基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保罗所讲的新造的人，我们的心和灵魂都会与神保持一致。我们需要那股力量去面对和避免反对势力的攻击。当我们投入在由耶稣基督的信心而生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圣灵平安的感觉，祂会将我们导向真理，启发我们过配称接受主祝福的生活，见证神是活着和爱我们。这些都是在我们屋企的堡垒里面，但是要记住，在屋企的围墙里面，每个人的灵色力量会决定我们屋企的力量。纳尔逊会长曾经教导我们，他说，在未来的日子，如果没有圣灵持续的指引、指示和安慰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在灵性上存活。身为主今日活着的先知、先见和启示者，身为我们的堡垒，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那座防御塔的守望者，他看到敌人的前进。兄弟姊妹，我们为人类的灵魂正在和撒旦打紧仗，战线在前身的时候已经画好。撒旦和我们天父三分之一的儿女拒绝了天父超星的应许，由那阵时起，反对势力的仆人一直都在和忠信选择了天父计划的人作战紧。撒旦知道他的日子有限，而且时日无多，即使他是几咁聪明和狡猾都好，他是不会赢的。不过他不断都会继续和我们战斗。为了保护我们，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灵魂兴建一个有灵性和保护的堡垒，一个不会被邪恶势力渗透的堡垒。撒旦是一条狡猾的蛇，他会在我们降低警戒、面对失望和失去希望的时候潜入我们的心思和脑海。他会在我们处于低谷的时候，以奉承的方言帮我们放松的承诺和安慰，或者是提供暂时的兴致去引诱我们。他将骄傲、不友善、不诚实、不满足和不道德变得合理化，而日子耐了的话，我们就会可能变得麻木了，圣灵会离开我们，魔鬼就这样欺骗他们的灵魂，小心翼翼地领他们下地狱。相反，当我们用以下的字句赞颂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圣灵。主为其民坚固金城，平安保障永不动摇。主为救星、全能之神，辅助疾苦、解除忧虑。当我们建立一座灵性力量的堡垒的时候，我们可以抵抗邪恶势力的攻击，完全拒绝撒旦， 同埋感受到由圣灵而嚟嘅平安。我哋可以跟随我哋嘅救主嘅榜样，佢曾经喺旷野受到诱惑嘅时候，同撒旦讲：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哋每个人都需要从人生嘅经验学识点样做到好似主咁样。摩尔门经详细记述呢一项正义嘅意志。当时摩罗乃队长准备紧尼非人去面对狡猾、嗜血同埋追求权力嘅亚玛利海嘅攻击。摩罗乃建立堡垒去保护尼非人，使他们能为住他们的神而活着，能维护那被敌人称为基督徒的伟业。摩罗乃对基督的信仰坚定，人民遵守神的诫命，抗拒罪恶。当拉曼人打到来的时候，他们对于尼非人的准备觉得很惊讶，然后他们被打败。尼非人感谢主他们的神，因为他以无比的大能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们在外面建立起保护的堡垒，而在里面，内里即是灵魂的内心深处，他们就建立起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强自己的能力，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促成这项伟大的事工呢？让我们一起看看经文。我们服从主命令，父亲李海派他的儿子回去耶路撒冷，找那些记录带下旷野来。李海他没有问问题，他没有想点解同埋要点样做，尼非都没有，他只是说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我们有没有运用好像尼非这么大的信心去行事呢？还是我们好像尼非的哥哥这样质疑神的命令，最终因为不够信心而令他们远离主呢？主要求我们要以圣洁的心去服从。我们相信主，他在约书亚准备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的时候讲到，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相信这些话，并且劝诫人民，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主分开了约旦河的河水，终结了以色列人四十年来的荒野流浪。好像摩尔门经入面的亚宾纳代那样，我们坚守真理。亚宾纳代被人捉了之后，被人带到罗亚王和他邪恶的祭司面前，他教导十诫，同埋有力咁样宣扬基督将会亲自降临人类儿女中间，且要救赎他的人民。亚宾纳代跟住以佢深厚嘅信心讲到：神啊，请接纳我的灵魂。之后佢就被烧死啦。我哋藉住领受圣餐同埋喺圣殿入边崇拜，订立同埋更新圣约。圣餐就是我们在星期日崇拜的中心，我们会得到承诺，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经由神圣教义，我们承诺承受耶稣基督的名，跟随他，同埋好像他这样接受我们在这一项神圣工作的责任。在圣殿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世上的事放在一边，感受主的同在同埋他的平安。我们可以在父的同在之下，专注在我们的祖先、家人和永生上面。不怪之得纳尔逊会长最近在罗马讲到，由这座圣殿散发出去的好事是没办法衡量这么大的。我们做任何事都应该正直，我们应该 培养辨别的能力和纪律，使我们不需要持续不断地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应该认真接受早期教会使徒彼得的警告，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哄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当我们努力加强防御的时候，我们会以耶稣基督真正使徒的身份变得更加似祂，而祂会保护我们的灵魂。你对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你个人的堡垒，你灵魂的防护。当我的曾祖父和他的先驱者朋友建立希伯堡垒那阵，他们每一次都是一条一条木这样放，直至起好整个堡垒，而他们的而且确受到保护。见证都是一样，我们都会在圣灵对我们每一个灵魂讲话，教导内里诚实的时候取得见证。当我们遵行耶稣基督的福音，运用基督赎罪信心而不是恐惧向前进那阵，我们就会被巩固去抵抗邪恶者的诡计。我们的见证将我们同天国连接，而我们受祝福拥有一切事情的真实性。好似堡垒一样，我们被安全咁样围绕喺神爱、神佢爱嘅臂膀之中。先知以帖教导，所以凡相信神的，就可以有确定的希望，希望到一个更好的世界。是的，就是在神右边的地方。这希望从信心而来，成为人类灵魂的定锚，使他们坚定而稳固，一直多做好事，并引导他们荣耀神。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留下祝福给你们，去以对主和祂福音的信心向前，以你心入面灵的力量关怀那些对遵行福音有困难的人，亲自这样带领他们回去灵性和保护的堡垒入面，寻求在所有事上效法耶稣基督，避开邪恶和诱惑，正如我们敬爱的先知所告诫的这样去悔改，心里诚实，正义纯洁，展现爱心和仁爱，还有去以真正圣徒的忠诚去爱主你的神。我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我们的屋企、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会成员的身份，都将会是围绕着我们的个人堡垒，为我们抵挡住邪恶的势力。我为此郑重见证，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ference,
在大会结束的时候，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尽心尽力去准备这次大会的每一位。我们感谢那些为我们讲道和提供振奋人心音乐的人。现在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我知道救主深爱我》，跟住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勒尔逊会长会为我们讲道。他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我时时需要主。闭会祈祷是70元克劳迪奥·柯斯达长老。今次总会大会将会结束。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在这个深具意义、历史意义的大会接近尾声之际，我们感谢主所赐予的灵感和保护。大会的信息教导和启发了我们。演讲者并没有收到主题的指派，他们每个人在准备信息时都祈求能够得到个人的启示。对我来说，这些主题互相配合得非常之好。这件是非常奇妙的事，在你们研读这些信息时，要努力去学习主透过他的仆人想要教导你们的事。这场大会的音乐非常美妙，我们感深深感谢这么多位音乐家，他们融入自己的才能，将主的灵带入各场大会。主亦都祝福了各场大会的祈祷者和会众。的确，这次大会再次成为我们每个人灵性的餐宴。我们希望并且祈求每位成员的家会确实成为信心的圣所，让主的灵可以居住在里面。虽然我们周围有很多的纷争，但是我们的家可以成为天堂一般的地方，将研读、祈祷、信心和爱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成为主真正的门徒，无论我们身处哪一度，都会为主挺身而出，坦率直言。神的目标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祂希望祂的儿女选择归向祂，做好准备，符合资格，接受好恩道门和印证，并且忠于在神圣圣殿所立的圣约。我们目前有162座已经奉献的圣殿，最早期的圣殿象征着我们的敬爱的先驱者的信心和远见。我们所建造的每座圣殿都是他们个人付出极大牺牲和努力所带来的成果。在先驱者所成就的一切事情上，每座圣殿犹如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我们有神圣的责任来到照顾这些圣殿，所以这些先驱者圣殿很快就会进行一段时期的更新和修整，而且其中有些会进行大幅度的修复工作。我们会努力尽可能地保存每座圣殿独特的历史特质，保护好多世代以前所流传下来的启发人心的美感和独特的手工艺。教会已经发布了犹他州圣乔治圣殿整修的详细资料，义务圣殿、圣殿广场和教会办公大楼附近周边广场的修整计划将会在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宣布。万泰圣殿和洛干圣殿亦将会在跟住下来的几年之中重新修整，当这些计划准备妥当，教会亦会宣布。这项工作需要将每座圣殿关闭一段时期，教会成员可以在附近的其他圣殿继续享有圣殿崇拜和服务。在每项工程完成之后，每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圣殿都会重新奉献。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将圣殿视为教会中最神圣的建筑。当我们宣布新圣殿兴建计划那时，这件事就成为我们神圣历史的一部分。现在请仔细虔敬地聆听，如果我宣布的圣殿地址对你具有特别的意义，请容许我建议你只需要耷低头，在心中作感恩的默祷。我们不希望任何突然爆发的声音令我们偏离了这次大会以及主的圣殿的神圣本质。今天我很开心宣布教会计划要兴建更多的圣殿，就在以下的地点。Pago Pago, American Samoa. Okinawa City, Okinawa. Niue Tonga. Tuala Valley, Utah. Moses Lake, Washington. San Pedro Sula, Honduras. Antofagasta, Chile. Budapest, Hungary.
Thank you,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多谢你哋各位兄弟姊妹。当我哋谈论到旧圣殿同新圣殿嗰时，愿我哋每个人都会用行动嚟到表明，我哋系主耶稣基督真正嘅门徒。愿我哋透过对主嘅信心同埋信赖，重整我哋嘅生活。我哋可以藉由每日悔改，获得佢赎罪嘅力量。愿我哋会奉献同再次奉献我哋嘅生命，嚟到侍奉神同服务神嘅幔子两边嘅儿女。我要留低我嘅爱同祝福俾各位。我向各位保证，喺呢间主嘅教会里面，一直有启示，启示会继续嚟到，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嘅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我咁样祝福各位，并且见证神活着，耶稣系基督。呢间系佢嘅教会，我哋系佢嘅子民。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Our dear God and Father in heaven.
我哋亲爱嘅神同埋天父，我哋非常感激，我哋有今日有一个机会喺你嘅教会嘅大会里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大会，我哋非常感激，藉着你嘅先知同埋先见启示者俾我哋嘅信息，同埋其他嘅总会当局人员，我哋。俾我哋祈求你赐俾我哋有力量，能够可以跟从佢哋嘅教导，使我哋能够可以更加与你接近。我哋非常感激所有嘅祝福同埋你嘅慈悲慈爱。我哋咁样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场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9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广播。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誊写或作其他用途。